您的权益我来关心。彰化银行与马偕医院携手推出马偕认同卡，申请即享有国内1%、海外3%、指定药妆药局最高6%回馈。同时刷卡消费，彰化银行将回馈0.25%与马偕医疗财团法人。快来申办马偕认同卡哦！循环信用年利率8.63%-15%，循环信用利率至基准日104年9月1日，预借现金手续费3.5%。各项费用查询，请见彰化银行官方网站或洽客服专线。
大家好，我是 Patrick，
我是 Ray，
欢迎回来室友里报告。欸，我觉得你这样的出现频率其实蛮好的，就是2到3集出现一次，就是有来宾嘛，或者我跟 Naomi 录音，然后你就是可能2、3集出现一次，
所以我要慢慢被取代就对了。
不是，就是因为你这个人平常也没什么太重大的事情要跟大家分享，
就基本上我没什么事能够分享，我是很无聊的人。
对，
我要累积到3到4集，我可能才有一些东西可以讲，才一点点
喔。就是你不能太常跟观众 update， 你
跟他从头到尾都维持安静，也没话可说。
我就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上礼拜去高雄，拍 vlog 很好笑，就是因为我本人大家都知道我是时间管理大师，就是我会把时间压得很紧迫这样。那一天呢，我们是12点45分的高铁，
对。
然后因为我上课12点半下课，在那个江子翠，我本来想说哦，15分钟应该很刚好很 OK 啊，结果殊不知大估错。我那时候到高铁站的时候是用奔跑全速冲刺。
等一下，你高铁票订12点55分，然后你上课上到12点半，是不是？
对，
你只有25分钟。的时间，而且这25分钟时间包含走路、拿东西、穿衣服，就是任何杂项杂事，你都要算进去。
我原本想说，哦，好充裕哦，可以慢慢来。
欸，你怎么会这样估啊？你根本是完全来不及的状态。
健身房下来就是捷运站，我就到江子翠直接坐到板桥，想说，哦，坐到板桥差不多5分钟，也确实啊。可是我又发现，欸，很奇怪，怎么到板桥站的时候好像已经45分了，我就快要爆冲，然后我还跟你讲说，欸，那个票你先去兑换，然后弄得一切都非常的紧张。
我觉得你以后做任何事情都要抓一点时间出来，因为他高铁开走就开走了。
对，
还是你其实很享受这种快感？
欸，我其实有一点点犯贱，
真的很变态耶。
啊，刚刚好就是没有浪费1丝1毫的时间。
那至今为止你有没有就是 pass 过的，就是 lost 掉的？
可能会稍微 delay 一点点，1分钟2分钟。我不是平常如果跟你讲说，欸，你知道吗，我几点到几点离开那里，然后几点到几点抵达，超准时，我就觉得很爽。
还是你这种的人的心态就是会觉得说你一定做得到，你一定搭得到，所以不可能会搭不到的。
嗯，有一点点吧，可能就觉得说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好，那我给你一个新的任务，下一次出国的时候登机的前1个小时到就好。飞机假如6点飞，5点左右才到。
不行啊。
为什么不行？因为你不是想尝试这种快感吗？
可是人家不都说坐飞机，我觉得飞机跟那个不一样，啊，你拿什么比什么，
啊，不是啊，就是你，
可是你飞机没赶，你高铁没赶到，你顶多就是浪费。
没有，你要玩就玩大一点的嘛。
好啊，那你帮我付钱，我就
玩。那我们这一次就这样玩好不好？
我不要。
而且之前从日本回来的时候连滚带爬，还在那边给我慢慢的吃那个碎鱼片。
对。欸，我们没有讲完。我们从高雄回来的时候，原本还想说，欸，时间也是抓得很好，因为我们不是到那个高铁站几乎还有15分钟的时间嘛。那我们票什么都换好了，结果你们知道吗？就是刘展瑞先生呢去卡玛买一杯茶，就那杯茶就害我们差一点到不搭不到高铁，而且很好笑的是，因为你那点那么鬼茶，因为我们已经时间快来不及，然后就你知道两位店员没有人在动作，欸。我还想说，什么意思？
对，因为那个我点的一个是花草茶，就喝起来很诡异。他那个花草茶就是他把茶包丢进去之后，然后两个人就站在原地发呆。我想说，欸，奇怪，不是要帮我泡茶吗？怎么站在那边发呆？
就一个在发呆，然后一个在擦柜子，
还在那边给我擦柜子。我已经快急爆了，他还在那边。我后来给他们的解释是说，就是他们可能是有一个 SOP， 就是他的茶包放进去可能用热水先冲，
对，
然后再可能过一段时间再加冷水或加冰水进去。
他们
茶应该是这样，
他们看那个手表根本就在看说，哦，他们的高铁快到了，剩5分钟让他们冲。
还他其实在耍我，
应该是。我们两个还想说，他们两个是不是在吵架，为什么彼此不讲话？
他们两个就冷战哦。
对。然后重点是，高雄高铁站下去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手扶梯？我们两个。
高雄高铁站为什么往下没有手扶梯啊？
我那你在后面扛那个行李扛到我笑出来，因为我觉得太荒谬了，然后
我差点把行李扛在头上，
边跑边骂，怎么那么不人性化？怎么说拖行李的人都不是人？怎么怎么骂到一个
死老百姓呢？
我们还下错月，
可是高雄往下为什么没有手扶梯啊？还是我没有看到？
我猜应该是我没有看到啦，如果有在他高雄的高铁的听众，
我高铁站的人流量这么大，托运行李的人这么多，
可是我们是认真找了两三排都没有看到往下的手扶梯，都是楼梯，所以我们就是你知道认命，
还是大家都想看，就是来高雄玩的旅客就惊慌失措。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一搭上高铁站，然后你不是去上厕所吗？然后我还转过去跟后面问那个乘客说：“请问一下，这是几号几号车吗？”因为我觉得我们还太匆忙走，坐错车，你知道吗？
哦，很有可能，
对，
但是也不会坐错啊，
因为
高雄只能往北，它不能再往南了。
对啦，但是有时候班次会坐错，可能你明明就是买直达车，然后你就买成区间车，
吓到只能用站的，是不是？
对。不能让这种事发生，就有票，然后还要去做自由坐，气死！
对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明明时间算得很充裕，然后自己乱搞一通，发现时间不够。
就我啊，就我上次去高雄就搭错车啦。然后我想说，怎么会有人坐？因为我被赶了。
所以不要再觉得自己抓的时间抓很充裕了，一定会来不及。因为你就是有这种想法，所以才来不及。
因为你也不知道会不会遇到像卡玛这个员工，是把我们的时间
放茶包就开始发呆。
对。
很强哎、欸，
而且那时候还想说，再五分钟没有就不要了。
对啊，我在想说，再一分钟如果没有倒水进去，我就不要了。真我真的坐不上高铁。
哦，然后我们这次去高雄住的是 Indigo， 虽然是业配，我觉得在那边还是帮大家再打一个广告，就是 Indigo 高雄他们是七周年的活动。如果有去高雄玩的人，其实你知道吗？我那个业配发了之后啊，像 UG 也有去住过高雄 Indigo， 我想说哦，其实 Indigo 算蛮多人会选择的一个饭店呢、欸。然后这次我们住的那个房型就是非常的漂亮，客厅很大之余，就是它的淋浴间也超大，然后盥洗室也超级无敌大，然后就是一个非常网美风的一个设计，这样子蛮舒服的啦，我觉得。
对，因为比较不同于台北的，就商旅或是旅馆，可能空间会比较狭小。对。他們
就是你可以在上面大奔跑、玩躲猫猫。
对，他们就给你一个很大的空间，让你进去的时候不会有压迫感。
没错，没错。所以如果大家最近要去高雄旅游的话，可以去选择 Indigo 这个一泊七十。然后它这一泊七十的活动，其实那时候我看到的时候我吓到，我想说天哪，住一个晚上就可以吃七餐，到底是吃什么？
这个一泊七十真的很享受、欸，
真的很享受，
就有一种被礼遇的感觉，就是无时无刻每个时段他都会问你说，会不会饿啊？要不要进
下
一
个环节？因为你一进门，他就先问你说：“那你那个香槟什么时候要上？”这样子，因为他香槟要把你冰镇，然后送到你房间里面。
对，你就会听到满满的食物会不停的要到你的那个面前来。
对 对，
送到你的嘴里。
就是先吃那个香槟嘛，然后再来就是有下午茶，双人下午茶的套组，然后再来就是一个很大盆的海鲜锅烧意面。那个真的是以我这么食量大的人，我都觉得吃的非常的饱。
他说下午茶是大概三点左右，是不是？两到三点，然后晚餐就是五点到六点。
对，但其实都是以自己的时间为主啦。哦，对对对，就看你什么时候想吃。
真的是喂饱饱，因为下午茶基本上都吃饱了，然后晚上的话隔两三个小时，你又可以继续吃晚餐。
就有点像是你 check in 饭店之后，你先喝香槟喝到挂，然后睡个一个小时就可以吃个下午茶，然后下午茶吃很饱了，你就在房间再睡一下，然后或者去泡一下浴缸，下来就可以吃晚餐。
他晚上还可以到他们的顶楼的空中酒吧去。喝酒加吃甜不辣，那个甜不辣非常、
哦、那甜不辣好好吃，
非常好吃。
我真的有吓到，因为那个时候我看到文案说要送那个高雄的特产甜不辣，他们叫黑轮啦。然后我想说，这个，我不知道，就一吃不得了，边拍然后吃了六七八根吧，
那
個、真的
吃
很多
好好
吃、
哦。
那个真的，那个酱很神奇，
而且它在空中。对，他在楼上，空中什么悬空？他在楼上很冷，然后他的甜不辣冷掉还是很脆。
哦，对对 对，
我是这样表达，就是他冷掉还是很好吃。
我们那时候不是被一个人搭讪嘛，就是有一个我们那时候在拍影片的时候，我们后面有一桌就很多人很吵，这样就可能就是朋友，然后非常的热闹。然后那时候我们在拍片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喝的比较醉，就说：“你们。”他是有讲说你们是同性恋吗？还是怎么样？还是说什么？说反正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朋友是同性恋，你们要不要认识这样子？然后后来我们去另外一边的景拍影片的时候， 他朋友不是就有来讲说，哦，不好意思，跟他冒犯到你们什么的。因为我本来想说，天哪，我们是同性恋这么明显吗？
很明显啊，
真的吗？
对啊，你平常就一直在演那个后宫甄嬛传的那个状态，啊。
可是其实有时候我出门的时候，我都会可能经过镜子，或是看一下自己的穿搭的时候，就觉得说，嗯，我大概是同性恋，大概几分，我自己自认为我蛮中性的，就是你要说我是同性恋，嗯，可能有一点，你要说我是直男，好像也
你是同性恋，不要我再讲第二遍。
哎，欸，不是的，有些女生会说，其实第一眼不一定会觉得
你是同性恋。
靠北，我觉得听众你们可以就是回复我一下，就是可以私讯我或瑞，你们觉得我跟瑞个别的同性恋指数大概是多少，欸？
年纪越大越有那种就是女化的感觉。
你说老 gay，
不要再给我出韩文歌再出来，再出来的话身体会一直忍不住想要跳。
对对对，而且遇到年纪比你大的女生的时候，就像姐姐，好好笑哦。
欸，好了，说回来，反正这个一博其实我觉得是一个蛮酷也蛮好的体验，嗯。如果你是喜欢废在房间里面，或是去外地玩就只想宅在饭店里面的话，它这个行程真的是很棒，因为它就是无时无刻在喂猪的感觉。
对，它的费用，我们那间最好那间的费用是11000，然后如果你们选不要像我们那间，就可能其他间价格会再低一些些，所以等于说它就是花多一点点钱，然后买断你的在外面的吃东西跟喝东西这样子。
其实它这些食物香槟什么加下来，我觉得价值有30000，
超过5000块了，
超过5000块。
而且我想跟听众讲一个非常糗，也不能说糗，反正就是一个沟通上的误会，就是因为我们去住的时候，它会有一个那个入住大礼包，就是一个大的礼盒，然后里面有非常多的东西。因为我们拍完，然后我们已经要 check out 要离开了，那我就把一些东西塞，我就想说，哦，有些东西我好像可以带回来送我妈，我就全部塞到行李箱。然后因为我们的行李箱就暂时先放在那个饭店，我们就去拍没有拍完的那个 vlog， 然后那个窗口就传讯息跟我讲说，那个 Hi Patrick， 还很多那个你知道毛毛虫，就说，哎，那个里面那个道具啊，那个，然后我就大概懂他的意思，我就说，哦，没关系，我会把它就是拿回柜台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就还想说，哦，我刚才塞的那么辛苦，这样有什么灯啊可以带走，那个按摩棒哦可以带走这样子，哈哈，那东西
为什么你会拿？
不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沟通上的误会，我不知道是道具。
可是我前一天我记得我跟你讲，这不能带走，这可以带走吗？
然后我就说
不行吧，
我就说，嗯，可以，
还不听，还不理我。
因为我就想说，我们不就是住一个晚上吗？那该有的东西就是可能都拿这样子。我也不是消摊哦，我先说，
跟那个行为很像。
对，我的那个行为真的有一点消摊。
饭店人员还制止你的时候，就觉得很糗。
我还自己桌上就说，哦，总共那个多少？给你们算一下，那个肉这样子。然后我昨天回家跟家人吃饭的时候啊，就是因为我一直想帮我们的这个小房间装一个免治马桶，但碍于房间的浴室是没有插座的，又要另外接线，我就觉得有点危险跟麻烦，所以以至于现在都还没有装这样子。然后呢，我昨天回去就跟我爸讨论说，哎，我们家免治马桶买多少钱这样。我爸就说，哦，10000多块这样。然后我爸就说，哦，自从用了免治马桶之后，我在公司你知道吗，我上大号完之后，哦，不洗一下真的是很难过这样。我就说，那你都怎么洗？他就说，他就会把马桶，就上完大号他会把马桶冲2-3遍，然后冲2-3遍之后拿那个卫生纸沾马桶水来擦屁股。
等一下，爸爸旁边不是有洗手台可以那个吗？可以把水冲湿吗？
没有啊，我们的
面子冲湿，
公司的厕所没有这个东西啊。公司的厕所就是厕所，就是厕所，洗手台在外面，就跟一般公共厕所是一样的。那我想说，哈，你怎么会这样？我说你可以准备湿纸巾啊。
那为什么不在公司再装一个就好？
可能就是觉得麻烦吧，我也不知道。对，那我想说，第一次听到有人用马桶水来擦屁股，但马桶水很干净。
还是你下次贴心点，帮爸爸准备那个喷雾状的喷管，就让他上完马桶之后，他可以自己喷、自己擦完。
我觉得干脆直接用湿纸巾就好了，我觉得湿纸巾就很方便了。
哦，也是可以的。
对啊，因为我之前在网上就有找过不插电的免治马桶。你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去沙巴的时候，他的那个厕所的那个免治马桶的那个冲屁股的是转一个，类似一个开关，你压下去之后就会有水喷出来，你记不记得？
我记得。
然后呢，我就打电话到那个特力屋，因为我想说特力屋有卖那个免治马桶，我就说，欸，你们那边有没有卖不需要插电的免治马桶？就是一个大叔接电话，然后他就回我说，哪有那种不插电的免治马桶，大部分都买到插电这样子。我就说，哦，没有啊，有一种就是那种，我就像我刚刚形容的那个形容给他听，然后他就说，那种东南亚才有。我想说，干嘛
讲中了？
对，我想说台湾应该有些人你知道吗？浴室是没有插座，
没有回答说台湾也算东南亚。
然后我就想说，这样讲对吗？而且明明就很多人很需要这种不插电的棉质嘛，因为有些人不需要屁股热啊，对不对？你插电不就是为了？
而且比较旧的浴室的格局就不会有插座在里面啊。
对啊，对啊，我知道网上有在卖，可是我很担心。我不会装，然后我就接着问他说：“那你们是可以到府服务？”他说：“可以。”我就说：“可是我那边没有插座，你们要拉线出来。”他说：“哦，那你要线要多长？”这样我就说：“差不多两公尺吧。”他说：“哦，两公尺加两千。”我说：“哈，就觉得哎，都是一个工钱。
对”
对对啊，
我有点想打退堂鼓，
有一点点哎，怎么办？我现在有很多琐碎的，就是小故事想跟大家分享。等一下会进入我们的室友里，只是时间跟今天还是有室友里信想要念信给大家听，大家再忍耐一下。总之呢，就是我上个礼拜就有开鱼游团嘛，那有些听众有跟着买过一段时间了啦，然后还是有些人不了解，就是为什么要吃鱼油？你知道为什么健身人都要吃鱼油吗？
嗯，细胞活化吗？
不是鱼油呢里面就是 Omega 3嘛，
对，
Omega 3就是一个人体不能自主合成的一个东西。怎么样？你想要吐槽我，你就吐槽啊。
我没有吐槽啊，我在听啊。
你就讲说我在讲些废话。
你是怎样？你是说你是怎样？你要讲你就讲，你干嘛讲到一半就突然抢我？
不是，我就觉得你每次在不屑我讲这些有的
没的。我那我不屑、
欸，有啊，
我只不过是脖子很酸，我就往后一下而已，然后你就在那边说你是怎样？观众评评理，你看他平常每次讲两三句话就呛，就在那边乱呛。
总之 ，Omega 3就是会有一个消炎反应。大家很喜欢吃肉的人啊，红肉里面有一种会刺激肌肉发炎的东西。那这个没有不好，这个东西呢，不论你是抗癌药或者是抗任何病菌啊，都需要这个发炎的机制。有时候发炎久了之后，肌肉比较没办法很快的恢复，就需要这个 Omega 3去抗发炎，就让肌肉比较快好。因为肌肉的损伤，我们重训完是在破坏肌肉。那我们肌肉破坏完之后，它就会发炎，就是大家感受到的那些疼痛不舒服感，所以你知道吃鱼油就会比较快好这样子。那有些人可能就觉得说，那我多吃一点鱼就好啦。就再补充一下，就是其实很多的鱼现在因为环境污染的关系，很多的鱼都有很多的重金属，所以这些鱼油，尤其是深海鱼油，它们比较干净。
其实没差，因为你吃的塑化剂已经够多了。踩你台，
对，
好啦，开玩笑的啦。
你好难聊哦，观众你们听，这种 partner 我要换掉吧。
好啦，你继续。
琐碎故事讲完了，你有没有什么琐碎的故事？我的故事已经够琐碎了、欸，完全没有。
对啊，
你给我讲一个。
你要多琐碎？
随意。
目前没有想到，等一下有想到，我再补充，那你再帮我剪到前面 ，OK 。好，
你
就这么说定了。下一个
好 ，OK， 好，那进入我们的室友里时事时间。然后室友里时事时间呢，跟大家讲两个我觉得蛮值得讲的新闻。第一个呢，就是海底捞，你记不记得你很喜欢吃那个海底捞的那个麻辣香粉？
那是什么？
没有，不是之前我们
说辣粉哦？
对，那个辣粉，
哦、对对对，
就是总之呢，就是海底捞有一批辣粉被验出有苏丹红的这个工业用染剂，这样子
哦。那我吃了很多欸。
对啊，所以就是在这边跟听众就是提醒一下，如果你家里还有不是所有，就是只有什么期限到什么时候的一个批号有被验出来这个东西，就可能就尽量不要吃这样子。反正它就是一个工业用的染剂，然后对身体是不好的，然后在一些欧美国家或者是台湾都是禁止的，就禁止使用啦。然后最近天气不是忽冷忽热嘛，然后我刚刚就查那个新闻，结果礼拜四之后又要变天。
你所谓的变天是变雨天还是
变
晴
天？
变湿冷，
气温就一直下上下上下上、欸
哦、台北的天气都
我快受不了，我想要搬
家。一如往常都是这样子。
我昨天就是已经冷到我没有办法出去买宵夜，我就订了外送，就觉得外送员真的是辛苦了。
嗯，真的要体恤一下
大家，最近也是多保暖，然后出门的时候看一下气象预报，有可能觉得很冷，就殊不知热个半死。而且你不觉得有时候捷运里面跟外面温差非常大？有时候我在捷运里面，我穿那个外套真的是大流汗，然后一出去就、又冷到不行。
最近天气真的蛮妙的，就是白天明明还晴天，到了晚上就大飘雨，然后变冷。
今天也是啊，
对，这几天都是，就很奇怪的天气变化。
所以就是大家要多多保暖，然后注意一下气象这样子。好了，那室友里时事时间就是这两个小小的故事跟大家分享，那就进入我们的室友里信箱咯。今天的第一封信来自马来西亚的 Anson， 他说 Patrick Ray 你们好，已经关注你们一段时间了，想听听你们的意见。我和我的室友已经九年了，人生有多少个九年呢？好不容易前两年他加入了一间公司，碰到一位同圈子里的同事，应该想这是同志圈，我认同他说哇可以搞办公室恋情了，多好呀。他不以为然，说那个同事并不是他的菜，我也就不了了之了。随着他们一起工作时间的变长，慢慢培养出了革命情感，一起加班，一起说上司的坏话，一起喝酒，我慢慢发现不对劲，就一直有意无意的去试探他， 他说他就只是把这位同事当哥哥，没有其他意思。渐渐的，我们开始为了他时常和这位同事喝酒争吵，他一直坚守着我们就是很好的兄弟，说我不应该想那么多。直到有一天，在机缘巧合下，我看见了他们之间的讯息，入骨的调情内容，互传私密照和甜言蜜语。我室友说第一天看见他就爱上他了，在我逼问下，他坦白他和这位哥哥已经发生了多次性关系。我的世界崩塌了，我该怎么办？他一直求我原谅，说会放下这位所谓的哥哥，全心全意对我。我很爱他，但我满脑子都是这些讯息和入骨的照片，我该相信他吗？求帮助，谢谢你们阅读我的邮件，我好痛苦，连呼吸都痛。每次看到这种或是听到这种故事啊，就是打开潘多拉的盒子的感觉。如果你今天不去看他的手机，可能就是你们的关系就是这样下去。可是我觉得他竟然已经做了这件事情，我觉得我的建议啦，因为心里面他给我的感觉是非常难过的，我觉得你们可以先分开一阵子，
彼此冷静一下。
对，为什么我们的回答很容易都是落到彼此冷静一下？
发生这种事情好像你要嘛就很直接的说就是离开，就是不要再理他了，但是他现阶段又没办法，
因为他没有办法放下他。
对啊，所以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冷静，
可能真的是先想一下。其实我蛮好奇，如果是 Naomi 的话会说什么，改天跟他录音的时候就把这个故事就是问他。
哦， Naomi 可能比较狂暴吧，
我猜他应该会说这个也是他感情的一个过程，就是认知到
他觉得这一切都是
一个过程。既然这件事情会发生，代表说他们注定不是会走到最后的人。
哦，他这样说好像还蛮合理的，
是真的很想抱抱这位听众啦。如果你在的话，我真的会想给你一个很大很大的拥抱。要经历这一切不容易，我跟 Ray 都在这里，我们会陪着你，陪你一起度过这个很难过的、很艰辛的过程。这样，那当然也有很多的听众，可能也跟你有一样的情况。那大家都不是孤单的，如果你真的有需要帮助的话，一定要去找身边可以接住你的人，然后可以听你诉说的人。即便这些事情可能就是一直在抱怨同一件事情，但是一定要找一个人陪你一起度过这个时间。时间久了之后，你再去回头想这件事情，可能才可以把这件事情想再更格局再更大一点去想这件事情。如果一直钻牛角尖在就是为什么他会劈腿，是我不够好吗？等等的这些自我负面的情绪里的话，就会永远走不出去。这样子，
还是完全不要去想这件事情？
不可能，怎么可能？
完全不要，
谁做的？
抽离。
我觉得要讲抽离这件事情，在事情发生的当下，或者是在那半年，真的很难做到了。
把自己的事情安排多一点，
有可以。对，我觉得可以
先让自己
转移注意力。
对，转移注意力。
对，然后同时也可以去慢慢的消化这些内容，这样子。
嗯，
对啊 ，Anson 加油！而且我发现，我们好像蛮多马来西亚、新加坡跟香港的听众很粉丝。你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去泼水节的时候，就遇到一个，也忘记他是香港还是哪里的。然后我在念完这封信之后呢，我就去稍微 Google 了一下马来西亚跟新加坡现在的 LGBTQ 族群的境况。那在马来西亚，其实同性恋真的很不容易，因为他们现在同性就是男男性行为是犯法的。那去年在新加坡就有同性恋性行为的除罪化，可是他们的首相还是有稍微提到说要巩固就是男女的那个婚姻的一个状态这样子。然后他们甚至有个新闻是有一本童话书在讲一对公的企鹅抚养一个小企鹅这样，然后就有可能反 LGBTQ 族群的人看到这本书就说哎，怎么可以这样写，然后这本书就被列为就是成人可以看的一个书了，这样子
变成限制级的书。
对对对，总之就是马来西亚跟新加坡 LGBTQ 族群的朋友们，就是你们真的辛苦了啦。那如果真的不开心的话，可以来台湾玩，台湾欢迎你做自己。
台湾真的很开放，
非常
因为现在性平教育在国小、国中就已经开始了。
对啊，小学很多人在那边 vogue making，
多到我会吓到，我自己会怕，太过太放了。
对啊，所以新马朋友你们都辛苦了。那下一封信就由你念咯，
大家原谅我的口齿有点不太清楚。
欸，我在上一个 podcast 我有学你讲话，你应该要去听一下。因为我要帮你分享，就是传达你的想法。
你说有点讲话有点超龄呆这样是不是？
对对对，就停在后面。
我跟男友都是室友里报告及 vlog 的忠实粉丝，看着你们两个的互动让我心情变好。今天我们遇到了一个关于健身教练课的问题，想跟两位讨论。我们两个都在同一间大品牌的健身房运动，也都有上教练课，堂数也都不少。 与教练的相处也很融洽。当然有时月底教练缺业绩的时候，会一直拜托我买课，也会用私下多送堂数来降低每堂价格，就是多送堂数上时不用按密码扣课，算是教练多额外服务的这样子。这也成为我对送课的定义。而就在近期，也是帮忙买课得到多送的堂数，却迟迟等不到教练说这堂不用按密码。询问后教练回复之前就有从别的地方转送堂数到我的名下，是他们内部可以去做的，告知我来上课就对了。而男友的教练也曾拜托他是否能把一些课记在他名下之后再转走，请问这样的做法会不会对会员非常没保障？ Patrick 了解这样的做的用意吗？是否经历过这些事情或在同事之间发生过呢？
那时候看完这封信，其实我有点不懂，把教练课先暂时放在 A， 然后再转到 B 这个机制是什么、欸？哎，我在猜，有可能是他们每一个人的教练课的数量有一个限制，就是可能最多是多少。那我又希望你买课，可是你的课你又不能再加上去，所以我就先把你的课转到别人那边，到时候再转回去这样子。我的理解是这样，因为我没有在他所谓的这个机制体系上过班，我不是很清楚。但是以我过往的经验，就是我前公司是非常严格的，所以不太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这样子。
对，你前公司要上到低于五堂课才可以再次购课，没有这样做的话也没办法买新的课程。
对，可是我觉得教练私下帮他上课当送课， 我自己是消费者的话，我可能会有一点觉得没保障、欸、因为你没有办法给我一个白纸黑字，就是跟我讲说那你要送我几堂，就有点像是台面上一个名单，台面下一个名单，那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履行你台面下要送我的堂数呢？就像是他说的哦，为什么教练都没有去按那个就是不用密码扣密码上课这样子。我觉得你可能还是要跟教练理清楚说，那现在送我的堂数总共有几堂，那你也可以提出你的想法，就是说你想要先把这些送的堂数上完再来扣，这样你可能在上的过程中会觉得比较清楚跟舒服。
我觉得教练既然提出这个要求，就可能希望你在购课他私下送你课，我觉得这个虽然不合理，但也没有不行，因为他等于是双方达成协议就可以。
对，
但是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好像要别不要说白纸黑字，就是你可能跟教练的通讯软体就是要打清楚说，假如跟你买十堂课，你会多送我一堂，然后这一堂会上在几月几号？对，就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日期，就是也让你比较放心说，说、欸、教练会允诺这件事情。
对、啊，反正他都要上了，那你就把时间写出来。
对啊，就像你说的，他先把正送的上完，再接下去上，扣课的这个堂数。
那你觉得他把课先转在他朋友身上，再转给别人，你觉得想法是什么？
你说我买的课程，然后先转给别人，
别人买的课程先放在这个地方，再转出去，这个机制是在做什么？
应该是购课上限。我不知道定型化契约有没有写到，就是课程一个人的课程购买的上限堂数，我不知道。如果有的话，这应该是唯一的
解释。
对对，再加上教练的业绩抽成有分两个，一个是就是销售业绩嘛，另外一个就是执行业绩嘛。
对，
那看他们公司怎么去计算的，因为每个月底的时候都会计算教练的总业绩，对啊，他们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业绩，他们可能要刚好过一个坎，才把他领那个额外的 bonus、
欸。但坦白说，我从来不会跟学生讲说，哦，我这个月又有新的业绩，你能不能帮我买些课程？也从来没有要求过学生说，你帮我买几堂，我送你几堂，从来没有。
但当然一般正常人不会这样讲啊，
就是我在想一般消费者接收到这样讯息的时候，像他就买啦、啊、那可能像我就不会买，因为我就会觉得说我要买的时候我会跟你讲，我就可能比较霸道一点，就是哦我知道你有这个业绩的需求，那如果刚好我有这样需求，那我就会买，我并不是因为人情而买，是因为我也有需要。
大部分人都比较感性吧，你跟教练有上一段时间之后，你也希望维持这份就是教练跟学生的关系。
好，来，大家断开这个想法，断开，你们就是一个你买他卖的一个租客关系，不要掺杂这么多的情感在里面。
他有提到一个会员非常没保障，这个我觉得真的是、欸，这个真的要看清楚、欸、因为转来转去，你自己真的也不知道被他转到剩几堂，搞不好你原本有十堂，给他搞了一下剩五堂，自己搞不清楚。
有可能，我觉得这位听众就是跟教练讲清楚，解释清楚，就去把这些堂数上完之后，要不要再上？我觉得你就断开那个感情，好不好？断开，断开。
不然就是在这之前真的是跟教练讲好了。
对对
对, 對、啊、也不要就是我知道教练有业绩压力，也不要让
谁有业绩压力、啊、
你也想跟这个教练上课的话好像也不需要就是太难堪，就是只是清楚的讲好，因为他有求于你，你定这个规则我觉得也没有不行，
除非他超级无敌帅，不然就是他超级会做人哎、欸，有些教练是十分会做人的哦。
我知道，
就是你跟他买了36堂他就送你超多乳清，逢年过节都送你水果，送你什么
傻逼死，
超级傻逼那种，就是 OK，
你会觉得很窝心哦，那就买了吧，
那
就没有什么好讲，那那也不会有问题啊。
而且我觉得那这种教练也不多啦，坦白说愿意这样子额外付出的教练不多。
我在健康我认识一个业务，就他续一个会他都会送他很多东西，就是可能什么过年礼什么有的没的，然后他自己一个月下他细算，他发现他几乎没赚钱。
欸，我也会送学生那个拉力带跟护腕，因为有些学生他就是死不买，但我就觉得说你这强度要上去你就是要这些东西，然后我就之后懒得讲我就直接买，因为那个也才200-300块的东西啊，一直叫人家买的干脆就我自己送他这样子。那有些学生我提醒他一下之后他就哦隔天马上下单，
反正就是如果你觉得没有保障的话、就是要讲清楚，
对对对
对，不要被人情
情了。希望我们两个的这个回答对你是多少有一点点帮助的这样子，
就要赶紧去看啊！我怎么剩两堂？刚买而已，剩两堂。
好，那这次的室友里报告就到这边。虽然今天的故事有点琐碎，再加上瑞有点不给力，就是一直要聊不聊。但是我相信，
那我要聊不聊？
我相信大家都就是很熟悉瑞的风格啦，就是会跟
我跟其他的
那个来宾风格不太一样。好，那就到这边喽，谢谢大家，我们下次 podcast 见，拜拜。
拜拜。